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四少有的举行全体大会，考虑如何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表示不承认。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要求举行联合国大会，他说希望将会有对决议的压倒多数支持。埃及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决定的议案，但是美国动用否决权阻挡了决议的通过，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大会将表决的议案文字与埃及提案完全一样，但是效力将不及安理会决议。联大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会产生政治影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大表决前警告说，他将留意所有国家的投票，并且向川普总统汇报。他说，美国会把名字一一记下来。川普总统上星期说，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的决定是承认现实。批评人士说，川普的行动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立场。耶路撒冷的地位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永久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希望未来建国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表示美国不再是和平进程的可靠伙伴。美国和加拿大2018年1月将共同举办一个有16个国家参加的峰会，显示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武项目威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星期二宣布会议明年1月16号在温哥华举行。蒂勒森和弗里兰在宣布之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会谈。蒂勒森说，峰会的目标是推动全球向平壤施压的努力。朝鲜加快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增强其能力的速度。朝鲜上个月发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可以打到美国东岸。参加温哥华峰会的16个国家包括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派军队帮助韩国的国家。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上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在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的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的所得税，对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立了封顶，并在今后10年增加至少10000亿美元的国债。共和党说，减税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增强美国公司在本国跟海外的竞争力。民主党抨击这个议案，说这是在国内外抵押了美国的未来，而却让富人的钱包更加饱满。南苏丹交战的各派别代表共同参加一个论坛，有望最早星期五达成停火协议。来自南苏丹各个派别的100多名代表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参加政府间发展组织主办的会谈，争取恢复2015年达成的和平协议。在华盛顿州调查造成人员死伤的火车脱轨事故的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希望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今后数天内能提供信息，以便找到星期一脱轨事故的原因。火车脱轨时正在一个时速限制为48公里的路段，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行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委员迪恩扎尔星期二对记者说，事故发生时列车的紧急刹车自动启动，而不是由火车司机启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Four rolls of film，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 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 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 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他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 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Don't stop playing。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 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啊、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 a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 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 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如
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联合国星期四少有的举行全体大会，考虑如何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表示不承认。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要求举行联合国大会，他说希望将会有对决议的压倒多数支持。埃及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决定的议案，但是美国动用否决权阻挡了决议的通过，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大会将表决的议案文字与埃及提案完全一样，但是效力将不及安理会决议。联大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会产生政治影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大表决前警告说，他将留意所有国家的投票，并向川普总统汇报。他说，美国会把名字一一记下来。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说，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的决定是承认现实。他说，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而且是当代以色列国的政治首都。批评人士说，川普的行动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立场。耶路撒冷的地位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永久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希望未来建国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表示美国不再是和平进程的可靠伙伴。美国和加拿大2018年1月将共同举办一个有16个国家参加的峰会，显示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武项目威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宣布会议明年1月16号在温哥华举行。蒂勒森和弗里兰在宣布之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会谈。蒂勒森说，峰会的目标是推动全球向平壤施压的努力。朝鲜加快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朝鲜上个月发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可以打到美国东部。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上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再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地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的所得税，对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立了封顶，并在今后十年增加至少10,000亿美元的国债。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二早些时候通过了减税议案，两党议员都依照本党的政策投票。参议院最新通过的版本将返回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法案中的一些技术性修改，然后才能送到白宫让川普总统签署。共和党说，减税将刺激美国经济发展，增强美国公司在本国以及海外的竞争力。民主党抨击这个议案，说这是在国内外抵押了美国的未来，而却让富人的荷包更加饱满。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得出结论说，这项减税法案将在明年减少 95% 美国人的纳税，但是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少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减税。南苏丹交战的各派别代表共同参加一个论坛，有望最早星期五达成停火协议。来自南苏丹各个派别的100多名代表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参加政府间发展组织主办的会谈，争取恢复2015年达成的和平协议。在华盛顿州调查造成人员死伤的火车脱轨事故的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希望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今后几天内能提供信息，以便找到星期一脱轨事故的原因。火车脱轨时正在一个时速限制为48公里的路段，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行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星期二表示，事故发生时列车的紧急刹车自动启动，而不是由火车司机所启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美国之音12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最新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刚刚出台，这份由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合作历时11个月完成的国安战略提出了四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和促进美国影响力等。国安战略还指出，从长期看，中国与俄罗斯带来首当其冲的挑战，属于要改变现状的强权。在短期之内，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有分析称，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当今世界转向不利于对美国利益的方向，这份国安战略呢，要扭转这个潮流，并且应付新的威胁。那么，如何解读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亦敌亦友角色的定位呢？这将是否重塑可预见未来的美中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戴博你好。
你好，你好。
戴博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外交学院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苏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苏浩教授呢，通过电话在北京与我们连线。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中国方面的讨论，因为我们刚才有来自台湾啊、日本还有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各方的这个反应。那么现在在北京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华春莹已经说这份报告呢是代表了一种冷战思维。那么在稍早前我们看到在新华网上呢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呢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称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强调美国优先。那么这个标题呢是比较的中性，那么看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方面的尤其是官方的反应呢有这个在逐步升温的这么一种感觉呢？苏教授。
应该说从这个报告的内容来看呢，当然它对中国的定性把它定为是一种竞争的这个力量。那么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定性了。这一点呢但是呢它和美国十几年来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来看待呢，实际上是相联系的。所以这应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实际上从本质上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报告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只是把一些过去已经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共同认识的一种对中国的界定呢，把它写到这个战略报告里边。实际上这个对于中国来看呢，我们并不觉得意外。当然那个中美关系因为最近特朗普来访问以后呢，双方关系呢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稳定的这种基础的这个搭建。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还是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另外它内容里边呢有一些方面确实是比较负面的来界定中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感觉到呢当然是觉得有点是带有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对抗性思维来界定中国，这样的呢可能不是太具有积极的意义。好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戴博先生，我想问你，刚才呢，苏教授说这个报告呢，一方面，并不出人意料，本来就是一个对手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美关系看起来是比较融洽，尤其是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双方看起来能够在一起互动非常的不错。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份川普总统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报告，他做了20分钟的报告，那么他有68页长，那么其中呢，谈到中国呢，大概有30-40次，有的人说40次，有的人说33次，那么谈到俄罗斯呢是25次。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个报告里头呢，您认为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哪一些，它的重点在哪里？
首先我就要问那个苏浩教授好，他是个老朋友。他刚才说那个最大的意义可能是这次那个国家安全报告是给中国就是那个定性的，就是说中国是个竞争者。而且他是把俄罗斯和中国说成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而且经常说俄罗斯和中国，然后下一句话是朝鲜和叙利亚或者伊朗， 然后是说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所以给很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这几种挑战或者威胁，虽然有区别，差不多是一样的，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同意这个概念，可是从头到尾，它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我们有时候可以跟你合作，有必要。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一个，不能说是美国的敌人，这个是有一个词汇问题。那个你说竞争者，可能是有一点儿太温和的一个说法。可是你说敌人或者 adversarial 也太过分了，反正就是特朗普是宣布这是个长期的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美国的各方面经济、政治还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竞赛，他是这样子直截了当的说，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很多的一些用词等等，可是其实我觉得北京政府总的来讲也是这样子看中美关系，虽然他们不直截了当的说，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竞赛。那说全面的竞赛，并不是说这是个新的冷战，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而已。
嗯哼，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苏教授，我想问你，就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呢所讲的三类这个三大挑战，那么第一类的挑战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第二类无疑就指的这个朝鲜这样的国家，那么第三类才是国际这个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这个分类和定性呢，就是说您觉得对中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对中美关系之间呢将会是不是会有一个重塑的这个影响作用呢？苏教授。
当然他把这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列为三大类，那么其中中国俄罗斯是作为这个国家层次上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这种挑战，而且中国放在第一位，那么显然他对中国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明显是提高了啊，而且确实在报告里面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呢很多都是把中国定位为是一种无论是在政治安全上，在区域这个领域里边，还是在这个经济方面，那么中国呢都有很多这个和美国造成竞争的这个挑战的这种状况，所以这种定性来看呢，显然对于中国的带有一种负面性的这种认知，甚至于带有一种因为中国的这种挑战呢要采取应对的措施的这么一种应对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更多的把中国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界定啊。当然我想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我的老朋友戴博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两国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很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竞争呢，我想国家之间这个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竞争来界定。如果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敌人，是一个，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当然还没有说不能说这个特朗普就把中国这里面是敌人啊。作为竞争者来看呢，我想中美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竞合关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我想只要良性的友好的这种处理好双边之间这么一种合作，同时呢也理性的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分歧，我想中美关系整体来看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好的，
好的，谢谢苏先生。那么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呢，说这一份的这个报告呢，事实上跟您达成的这个结论是相似的，就是说他不过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这个反思，那么把该说的呢这个说出来，过去人们没有讲出来的给明白的放在了这个台面上，那么可以说是为了重塑美国这个站起来的这么一个奠定这么一个信心。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呢，这样一份报告呢是不是真的会起到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作用呢？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会有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报告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这次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特朗普本身怎么看待他，他是不是特朗普也许觉得他是个比较长的一个推文而已，不见得跟他下个星期的什么行为和政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得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不给特朗普带来任何义务， 他只不过是给全世界和美国人宣布特朗普这个政权对外交事务的一些态度而已。可是他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按照他的情绪，按照他的怎么说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会做出一些决定，也会执行他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是缺乏一致性，波动很大。我估计这个波动很大的这个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上等待，那么同时也有大家发表了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等会儿会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看法。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
嗯，你好，请讲。
啊，对。我认为美国这个川普对这个把中国定为主要的头号的对手，那是不错的，因为中国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在中国人民不光是，他对世界人民更没有好的，我可以说他跟法西斯还法西斯这个家伙，他对国内的老百姓都那么残忍，对社会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内的同胞这个民族更会更残忍，这个邪恶的政权，我认为这个政权如果是在技术也维持下去的，不把它消灭掉啊，那对中国跟世界人民是一种灾难。
谢谢，谢
谢
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川普作为这个非传统的政客，他的政策，他从一位商人转为去从政，我从来不去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去分析中美之间是属于一种正当的大国博弈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中美之间从来没有正当的所谓的竞争，从来都是中国汲取各种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产业化。中国到现在为止，国产发动机还在沿用当时中美建交之后，中美蜜月期由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技术，来以至于由八九六四之后，美国对中国解这个禁止武器禁运之后，日本在持续的这个武器援助，所以中美之间从来很多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些交易，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妄自菲这个狂妄自大的国人所不知道的，自认为。我们的经济很强大，但其实你所不知道的是，中美之间中国干了很多非常见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直截了当性的这种搬上台面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它给中国施加的压力是已经体现到了，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觉得呀，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个人富强了，那么国家也就富强了，但是国家富强了呢也会使个人富强，所以说啊，我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主义啊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但是对于江泽民所谓的他代表中国啊，克林顿代表美国，或者像吴锦涛所说的，中国的 GDP 虽然很大，但是用13亿一除就是个很小的数字，我都不认可。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呀，还是惠及到咱们老百姓的。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前提下，我还是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谢谢。
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这个网友呢，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金刚吴，他说呢，川总太棒了，没有被独裁者的迷魂汤灌晕，而且真正做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守卫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在做不到直接和中共对抗的情况之下，不但守住了底线，而且履行了对盟国的承诺，防止法西斯对自由世界的侵蚀。时间在美国一边，上帝也站在美国一边，自由民主万岁。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是敌是友全看中俄两国的态度了，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愿意跟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与美国为敌的就都是敌人，愿意友好的就是美国的朋友。 接下来一位呢是自由民主，他说呢，美国的历届政府的确太小看共匪的生命力了，他们就像二战前的英法一样，对于希特勒纳粹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是害人害己。如果美国不吸取英法的教训，很可能美国这个同纳粹一样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呢会毁灭全世界。接下来一位呢是浩东王，他说呢，俄罗斯普京还教会了马列中共与美国赌意志力，只要你害怕核武器，我就步步蚕食。克里米亚和叙利亚是美国最大的败笔，以后呢，中共也会用核武器威胁美国，强行夺取台湾。比拼意志力，马列中共对待国内打两手牌，一手呢是借统独问题来维护合法地位，一手呢是借钓鱼台，中日仇恨激励愤青民粹主义，对待世界美国，采取步步蚕食的策略，替代韬光养晦。接下来一位呢是 Peter Wang， 他说呢，是否赞同这个世界继续冷战和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接下来呢又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中两国关系也许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一带一路的竞争，这种情势呢反而对美国有利。接下来一位呢是风林火山，他说呢，中共作为美国的朋友是短期和偶然的，因为国际政坛利益交换无处不在，但是中共呢作为美国的敌人是长期的必然，因为独裁之恶与民主之善呢必然无法长期和平共处。1950年共军在朝鲜半岛成功的偷袭了美军，到金吾代事件就是证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进行一下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这个Dudley Fan 他所评论，他说美国美中两国关系呢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竞争，您同不同意？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实际上大国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包括中国之间也有啊。那么这个刚才一些网友啊，我些言论呢，那个实际上对中国的认知呢有很大的偏差。实际上，中国这个现代的中国和这个四五十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尤其现在的习近平呢，在推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视中华文明的这么一种这种作用。所以应该说，中国呢现在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应该说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别。这点我想这个美国的朋友也都看到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实际上现在他的美国优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和中国有点相类似，因为过去美国啊在100多年以来确实大量的精力放在海外 overseas 这个 expansion 这么一种国外的这种扩张，以及他海权的追求，那么维护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那这对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呢，有他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求，但是这样过于在海外的扩张和力量的运用呢，确实也让美国国内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的这个人民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的这种协调呢，刚才确实也存在了问题，就导致了内部的空虚化。那么这样导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弱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的这个衰落，以及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这么一种长期的这个年久失修，以及没有更好的这么进一步的向前发展，这确实也导致了美国自身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所提出来的 American First 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他确实需要美国自身要把中国话叫做打铁要得本身硬啊，要把自身要把它建设好。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特朗普在努力的在加强，吸引国内的这个恢复美国的国内的实体经济，以及引进外资，加强美国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我觉得对于美国本身来看是对的，这也是一种美国的一个发展的一种，我想是一种重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必要的。我想对于中国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中国我们过去也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的这个美国第一。但至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可以和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也表示那个在一带一路框架里边呢，美国也可以在里边发挥一种作用，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经济的合作，甚至于在第三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上的协调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想这那么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内呢，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一些 经济合作的一些新的空间和获得互利共赢的这么一种这种切入点。所以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好的，
嗯哼，好，谢谢苏教授。那么戴博先生呢，我想请您这个回应。那么刚才呢，苏浩教授是讲，他说美国过去这些年呢，确实出现内部这个实体的这个虚空化，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像基础建设、什么生产力都在。就出现一种倒退。那么刚才呢，我也跟您提到，就跟您提问的时候说到麦克马斯特呢，说川普的这次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呢，会恢复美国的这个为美国恢复战略信心奠定基础。那么这个话的这个言下之意，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呢，的确在这个外交战略上呢是有一种这个退化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呢是需要恢复重振自己的这个信心。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
你问了很多问题啊，其实那个这次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就是说美国要增加它的解放国防方面的这些预算，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领导力。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问题。那个特朗普和共和党他们正在减税，对不对？那你要减税，你的所谓的美国的国内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了。而且美国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国内预算赤字问题，也是还没有解决好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崛起，包括它的那个军方军事方面的一个崛起，中国也在增加它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空军、陆军啊、海军的什么费用和它的那个机能。所以美国怎么能赶得上？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点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且现在美国虽然经济恢复的不错这个是从那个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开始的，现在美国的很多那个指标都让我们稍微乐观一点点。可是除了这个经济的美国复苏之外，还有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就没完没了，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自我意识、自我了解和政治的危机可以跟美国南北战争之间的那个状态来相比，所以美国就是先得把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这些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方面的这些问题管理得好一点点，才会有能力进行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振兴。
好，谢谢戴博。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说苏浩教授，我刚才呢从您的这个评论我可以这个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尽管这个川普总统呢把中国定位于虽然不至于是敌人，但是也不是朋友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的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中国究竟希望从美国这里得到什么？
对，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那么在这个框架里边呢，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当然这里边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应该说中国呢，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啊，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战略结构，对于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全球这个安全结构当中进行一种协调。
那么今天实时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和苏浩两位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看法。实时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实时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安战略的是否将引发全球的军事竞赛，请您准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